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到神的殿，在这个地方敬拜他，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知道因为天气不好，还有最近很多人感冒哈，所以因为这样子，今天很多人我想是在线上，但是不管如何，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让我们求主带领扶持帮助。我在这里有一个建议，特别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请你在线上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说嘿，我在家里面我穿着睡衣可以敬拜哦，可能啦，我不知道，但是请我们记得，在家里的敬拜，当你关那个什么的荧幕的时候呢，屏幕起来的时候，你爱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对不对？这就是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在家里面，如果你能够到现场来做礼拜，那是最大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面呢，你很可能就什么忘记说你在哪里，所以呢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喝杯茶，然后听讲道，然后呢再拿一些饼干来吃一吃喝一喝。弟兄姊妹，你在线上敬拜也同样跟一样在我们现场敬拜一样，如果我们不敬虔就不要敬拜，免得我们得罪神。我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话，不是在跟我们大家开玩笑。你知道先知耶利米还有好几位先知哈，他们曾经让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你到礼拜堂不是在圣殿前面告诉人家什么，不要进去做礼拜。奇怪了，人家从老远的地方要来圣殿做礼拜，你怎么做先知在门口叫人家不要进去？你知道先知怎么说呢？因为你不敬虔，你进去的时候反而是增加你的罪，并没有在那里领受神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被我们坐在这里谁也没有看见了。其实坦白讲，有一天如果我们在天上啊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吓死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跟你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这是我记忆犹新。我曾经有一次跟师母带我们两个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去那个 Great Canyon， 这是那什么呢啊 ,Great Canyon 叫什么大峡谷，去旅游啊。然后呢那在大峡谷有一个天然的水池啊，那个水池是什么呢？是热的啊，好像温泉一样。然后我儿子说：“爸爸妈妈可以去。”就说：“好，我们因为我有预备，所以我们就去一地方换了衣服，然后呢就进去那边游泳啊，干什么的？那洗完了又很高兴。然后出来以后，那我的儿子说：‘爸爸，那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把衣服换掉？’”我说放心，爸爸去找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所以我就带两个儿子哈，好像师母没有去了，师母在旁边哈。我就带两个儿子去一个地方，我看起来很隐秘啊，那个好像山洞一样，然后走到那边去，就在那边怎么样呢？在那边换衣服。啊，换完以后呢，我们就很高兴出来，然后出来以后就爬到山上去继续往前走。然后往前走的时候，我告诉我儿子，你在我们刚才在那里洗那个水池里面玩有没有？所以看到了。然后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说哇！我告诉我儿子说，那个地方我们在隐秘的地方啊，你要从上面看到一清二楚。我们在里面，在下面，以为人不知道，然后从上面看呢、啊，一清二楚。如果用望远镜看得更清楚。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哈，我们用这个肉眼你看什么东西当然看不清，因为你只有肉眼看得到东西你才看得清楚。有一天你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能够隐瞒，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先知会站在你圣殿的外面叫人家说你不要进去？ 人家要去敬拜，要赞美，要去敬拜神，先知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呢？你进去反而是增加你的罪。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无论你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只要你要敬拜，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用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你，否则我们的敬拜连一点点果效都没有。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个，就求主帮助我，常常愿意在还没有读圣经之前呢，带领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这个祷告包含感谢，这个祷告包含认罪，这个祷告包含祈求。所以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手脚还好，我们可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从心灵里面向你发出感谢，因为你是配得感谢、配得赞美、配得称颂的神。主，从我们灵的深处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给的，我们的生活也在你的领导之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动作都没有离开你的眼睛。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常常用坦诚的心、用敬畏的灵来敬拜你。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包括在我们的说话之间，包括在我们的思想之间，包括在我们的行为之间，无论手所做的、脚所做的不合神心意的，愿主你赦免。特别我们在你面前也要寻求主，我们的思想、看法纵使有时候没有说出来，但是在你面前是不合神心意的，甚至是有邪恶的，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住在一个不干净的世界，我们的嘴唇常常不清洁，而且我们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说，主啊，我们再次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我们身心灵的深处，做洗涤、做洁净、做扫除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将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我们没有隐瞒，因为我们也隐瞒不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有想到什么事情我们在你面前是不对的，求主在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说，主啊，请你赦免我，请你原谅我，请你洗涤我，让我再一次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蒙恩得祝福，也求圣灵感动我。主，我们现在求主赦免之后，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我们愿意在敬拜当中听到主你的声音。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领受教训、领受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蒙恩得祝福。主，你的仆人要在这里，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还有在主你的面前说，主啊，你的仆人不配站在你的讲台上，求主先洁净你的仆人，也洁净这个讲台，让你的仆人跟这个讲台能够成为主你的器皿，把主你的话语就赏赐，把你的恩言就给予，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带领，愿荣耀颂赞归给主。我们在主你面前求主赐福，愿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将荣耀归给你，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没有落掉一点，让我们全然的在主你面前被主你得着。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耶稣。弟兄姊妹，如果刚才你跟我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按照圣经的真理给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蒙恩得祝福得保守，神已经赦免我们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爱跟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里面，来从他的话语当中彼此得到勉励跟造就。好，请我们一起，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诗篇132篇。请我们大概大家一起来翻开圣经。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诗篇132篇。我盼望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如果有圣经的人就请你们打开，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32篇。这一篇是叫做上行的诗。我已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这个上行的诗的意思就是当初以色列百姓圣殿还在的时候，他们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最初都会在橄榄山那个地方聚集，然后有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带着他们边走边走，然后边唱诗歌上去。那个他们唱诗歌的时候，那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会诵读这些诗篇，而且诗篇呢被集合在一起叫做上行的诗。从最初开始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大概有14篇的左右，这样一直走上去能诵读。那我们今天呢要诵读诗篇132篇，因为在两篇就什么呢，就上行的诗就结束。所以换一句话说，当读到诗篇132篇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今天请我们用想象的，读到132篇的时候，可能已经快到圣殿了，已经看到圣殿的门了。那这篇诗篇在帮助当时去敬拜的以色列人去回想这个圣殿的被建造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就是这篇诗篇很重要的背景。好，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我们来诵读诗篇132篇。好，一起来。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耳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显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平城时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使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好，太好了，非常好的一篇诗篇啊。我们再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求你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这一篇的内容分析说明的清楚，帮助我们知道从古代到今天，主你没有放弃我们。主，求你就帮助，求圣灵继续教导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篇诗篇大部分的学者都在说，到底这篇诗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有少部分人在说，哦，这大概是大卫刚好建殿之前他写的。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说不是，因为这篇诗篇好像不是在大卫王的时代写的，是非常后面的。而且那个后面是什么呢？是在犹大国亡国之后，他们有70年的时间被掳到巴比伦去，不是去做奴隶，就是被迁徙到那个地方，在那边做新的移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巴比伦帝国怕他们在反叛，所以就把这一群有影响力的犹太人呢全部迁徙到那个地方。当时被迁去的呢至少大概有18000个人，都是当时的贵胄皇室，还有呢有权有势的人，有能力的人，还有有权柄的人，都被迁徙到那边。因为被迁到那里去，他们就没有办法做 right。 而这一批人呢，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70年以后耶和华神会让你再回来。果真过了70年以后，他们真的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简单的把圣殿建起来了，后来圣殿慢慢加盖，盖得很不错。所以以色列百姓再重新可以到上面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读这篇诗篇。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发出很重要的祷告。所以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大卫又受什么苦难？大卫他当王有什么苦难？有。其实这个大卫不是指大卫王一个人而已，而是指整个家族，甚至指什么呢？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意思。凡是在大卫统治之下，大卫的国度之下，这些百姓都可以经历到那个大卫所受的苦难。这个苦难是从什么地方来？从外国人的欺负，还有呢，从他们自己的背叛，还有从他们自己本身去拜异邦的神明，或者跟异教徒有通婚等等这些事情来的。所以他们知道，我们受到这个大卫的苦难，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叛逆。所以他们在这里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们的苦难。那个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惩罚我们，我们知道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有罪了。然后在这里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们不要忘记当亡国的时候那种苦难，没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的可怜跟可怕。所以呢，他这里说，这第二节说，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好，第二节到第五节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帮助以色列人回顾圣殿怎么盖的。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旧约圣经，有两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上第17章的第一节到27节，或者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对不起，历代志上的17章1到27节，还有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29节，都记同样的事情。记什么事情呢？大卫王当他被按立做王的时候，他是在南部。他在南部做王，只有做犹大族的王。过了七年以后，北以色列国来向他投降。后来整个帝国南北合起来。合起来以后，当时大卫非常强盛。在非常强盛的时候，他意气犯发的 他怎么样呢？给他一个感动，有一个很大的城，那个城叫做耶路撒冷。我稍微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过去耶路撒冷的过去，在大概40几年前，有一群考古学家，圣经考古学者，在那个叙利亚的阿莱波那个地方在挖考古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考古学者叫做马西亚，他是意大利人，他得到一笔资助哈，然后就去那边挖，挖了好几年。他的教授跟他讲说不要去挖了，那个地方只是说古代的游牧民族在那边留下的一个东西而已，你不要在那边挖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他去挖了好几年，接着真的是空无所得。很有意思，等到他最后一两天要结束的时候，他在那边主啊，我觉得你感动我来这里挖，但是在这里挖什么都挖不到什么。如果不是你要我在这里挖的，那我就收起来。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你感动我来做挖的，而且正确的，你就让我找到什么。结果在他钱快用光到最后的一两天的时候呢，那个工人跑来跟他讲说，告诉你一件好消息，我们挖到一个金块。那个金块呢，看到以后他吓了一跳，那个金块很大，是有链子，然后是金牌的样子，上面写着是什么呢？英文把它翻作 King of a label。 这是一个帝国挖到一个国皇的什么呢？胸牌哦。他高兴得不得了，那又怎么样呢？他就停工了，停工了又没有钱，但是有这块金牌，表示说这里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哦。结果呢？哦，对不起，我刚才说 King of 不是 Aleppo， 是 King of Ebra， 艾伯拉王国。所以呢，他就回去以后呢，到意大利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事情公开了。结果很多人觉得很好奇，说：“哎，太好了！”结果呢，他又领到一笔钱，他又回去挖了。这一趟不是没有去白费，他竟然挖到有一个古代的一个帝国叫做艾伯拉王国。这个国呢被挖出来以后，发现这个国家差什么呢？这个国家是比那个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就是亚伯拉罕，还早700年。然后呢，这个艾伯拉王国挖起来的时候，他发现，结果神真的很祝福他，他就挖到一个什么？挖到一个当时的皇家图书馆。而且当时的皇家图书馆不是用纸，也不是写羊皮，当时是什么呢？每一个叫做 cuneiform， 大概这么大，这么大，它上面是用泥板做的，然后他们古代呢还有文字，但是不知道没有纸画名字，也不知道写在羊皮上面，所以他们就用泥板，那个泥板呢做出来以后还暖暖的时候呢，就在上面刻字，那个字叫做 cuneiform， 那个字刻好写下来，挖出来以后发现大概挖了快10000块，那是一个国家图书馆哦，挖出来以后发现70%以上的字都不懂，所以后来他们好好去研究以后，发现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早亚伯兰早700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帝国，而且在那边呢，很多文书啊，什么王做什么事情，然后做什么，里面有好多很奇妙的墓的意义都被发现，其中有两个。他们发现这个文字是什么呢？是希伯来文，以色列人在用的希伯来文的很早很早的古语的母语。然后更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里面已经提到这个 Abra 这个帝国跟什么呢？跟另外一个国家叫做耶路撒冷的开始有交通，而当时的耶路撒冷名字叫做乌鲁萨利玛。所以换一句话说，耶路撒冷这一个城比很早很早就有，甚至比亚伯拉罕更早。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很早就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之一。所以换一句话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很早就有。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很早很早就被建立，而且很有趣，到那个谁啊，到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名字才改过来，才被改做什么呢？叫做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在希伯来文的意思，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其实是这样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的平安，或者叫做耶和华的平安的意思。而那个城的城主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的大祭司，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 Melchizedek， 就是我的王是公义王。而这个麦基洗德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耶和华神的大祭司，他当时给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亚伯拉罕谢谢他的祝福，就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撒冷王。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在神的面前奉献十分之一。所以这个传统那边传下来的时候，那个城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不是以色列人在那里住，当时已经流入一个民族叫做耶布斯人住在那个地方。耶布斯人不是很好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异教，而且是一个很野蛮的民族。当大卫王他做王的时候，他心里想说，我要有一个首都，能够把南北两个地方合起来。他去想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他派军队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耶路撒冷收回来了，收回成为以色列国的首都。这就是这个首都的来源，这就是锡安城的建立的原来。然后刚才我们读到说，大卫王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进我的床榻，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大能者寻得居所。那什么意思？他攻入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很有趣哈，东西都没有破坏，而且那个城已经好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建筑非常好。大卫王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好像是一个乡下人到很大的都市里面去。我们那个一句话叫做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看都吓坏了，那么漂亮。好，他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宫殿是漂亮的不得了，他高兴的不得了。有一天他到宫殿里面去，他想说，我住在这么漂亮的宫殿呢，不是我做的，不是我盖的，人家盖好的，我再搬进来的。他想到说，那耶和华的圣殿在哪里啊？是帐篷。心里记得哈，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吗？出埃及以后他们到旷野，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做一个会幕，那会幕就是帐篷啦，然后里面摆设可以敬拜耶和华的神的东西，还有里面有约柜。那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他们进去那边敬拜。然后从 摩西那个时代一直开始到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埃及，然后不是进入埃及，进入以色列，进入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了多久？世世的时代差不多经过400年。然后呢，到大卫王的时代一共经过多久？大概400-500年了。那耶和华神敬拜的地方还用约柜，还在用帐篷在盖着。你知道当时大卫心里面好难过，神一直眷顾我，一直给我那么多好的东西，一直帮助我做得那么好，而且征战成功，而且把仇敌拿走。那我现在可以住在这很漂亮的洋房里面，我们这里说洋房对不对？那耶和华的约柜，还有耶和华神，我们还在什么呢？在搭帐篷敬拜耶和华神，这个太不像样了吧。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发誓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能够什么，能够建盖圣殿，可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段圣经就讲说，大卫当时就有这种心。所以呢，而约柜在哪里？你们知道约柜哈，曾经被腓力斯人偷去了，抢去了，然后送回来了，送在一个地方叫做基列耶林，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说我要把约柜赢回来，而且让什么，我要盖一个圣殿，让约柜放在那里，我可以让所有的会众在那边敬拜耶和华神。你说这个心好不好？好。耶和华神非常喜悦，为什么呢？他知道大卫爱主，他不会说上帝啊，反正你不要什么，因为你是住在天上，所以在地上没有关系啊，所以呢你随便住就好，那我呢，我在地上可以住得很好，享受一下。他没有，他开始想到这样是不公平，所以他开始想说，我要为耶和华建圣殿。那建圣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约柜，这个象征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个约柜，非常重要的，迎进来。所以呢，他就派人去找，结果真的是在什么呢？在基列耶林那边找到了，然后呢，就把他迎回来。所以呢，他就开始要建圣殿。所以呢，他这里说什么？第六节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其实不在以法他，是在南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哈。那时候我们在基列耶林，是在北部一点寻见的。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换一句话说，好像约柜就放在帐篷里面啊，跑来跑去，还有被人家抬来抬去、哦、好像不对。我要盖一个圣殿，让耶和华神的约柜在那个地方，好像至少有一个安息的地方。这是大卫的心，这一点神悦纳。所以呢，从第九节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你很有意思哈，这个意思是干什么呢？说主啊，我们开始这样做了，而且殿圣殿也盖起来了，请你不要厌弃我们，求你也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就是历代的君王。这是什么呢？这是在神的面前的祈求。很有意思，就一点就什么呢？但是呢，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知道，我刚才提到的在历代志上17章，还有撒母耳记下7章，在描述当时的景况。大卫心里面有这种想法，他说我要为耶和华盖一座很漂亮的圣殿。耶和华神说，你不必炸，不必盖，那是你的心我喜欢。神告诉先知拿单说，你去告诉大卫， 我不要他盖。神给他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你征战，你建立你的国度，你杀了不少人，我不要那个杀人 流过人的血的手来为我盖圣殿，我要你的儿子盖圣殿。其实神用这种方法说我不要你盖圣殿，其实不是只有这个理由而已。当时大卫王他的国度刚建好，而且刚征服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劳民伤财哦。然后大卫想到这样，他说好，我要建圣殿，他一下令百姓又要动起来了。耶和华神知道伤筋动骨，所以神特别怜悯他，说你现在不要盖，等你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才让他盖。就像大卫当时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感动。更感动的是什么呢？先知拿单跟他讲说，因为你有那种心，因为你想到神，不是想到你自己而已，而且你不是一直求一直求，你想对神回应，而且将荣耀归给神。先知拿单跟他说神喜悦。所以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说什么呢？从今以后你的国度永远不会灭亡，而且你的后代永远有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特别以后有一位特别的神，特别你的后代要坐在我的王位，再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直到永远。所以你出去读圣经的话就很有意思，你看到第十节和第十节说什么？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换一句话说，每一位君王他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的都是受膏者。但是很有意思说，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我的宝座上。诶，这就很有意思了。这句话啊，我去查了一下，你中文看不出来的。这里说什么呢？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里是单数，就大卫有多少儿子，还有大卫有多少子孙，好多，在这里说只有一个。但是你看到下面一节很有意思，第十二节说什么？你的众子，哎，这表示什么呢？在他的皇位里面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则，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请你记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哦。说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第一个，耶和华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当中有一个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永远坐在那里。然后第十二节说，但是你的子孙如果坐在那个王位上一直传下去呢，每一个如果遵守我的律例，不离开你所教训的真道，我就让他们永远坐在那个位置，一代一代传下去。你看到这两节有没有冲突？你认为这两节有没有冲突？我们看起来好像冲突，对不对？其实没有冲突。为什么呢？我刚才讲到这一篇诗篇写作的时间，犹大国已经亡国了。换一句话说，第十二节的话已经因为大卫王的子孙不守神的道，所以这个国家都亡了。所以这个国家完了以后呢，前面第十一节还在，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请注意，很有意思，请问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要降生？不知道。而且呢，写这篇诗篇的时间离耶稣要降生的时间还差不多500年。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借着诗篇的作者在发出预言，说我的话绝对不会落空。所以换言之说，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神是信实的神。第十二节说大卫王的子孙不守神的道，结果怎么样？他们的国度没有了。但是神应许说他的子孙当中的一个要坐在那个王位上直到永远。换句话说，上帝要让大卫的国度永远不会灭绝。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开始了，但是还没有结束。请你记得，耶稣是大卫的后代，他来了，他就是要成就这一节圣经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神给大卫王的应许。所以呢，所以再下来就说什么呢？所以第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请记得，耶路撒冷自从以色列国犹大国亡国以后，有外邦人进去住，后来70年以后以色列人又回去住了，然后在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又被毁了，被外国人进去了。而犹太人当时在公元后70年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皇帝下了一个圣旨，所有的人不准进入耶路撒冷，特别是犹太人，凡是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格杀勿论。所以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公元后70年就不敢再进去。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以色列被建国以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了，过了6、7年以后有那个六日战争，有没有？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跟什么呢？跟周边的好几个国家一起打仗，就在六日里面把全部周边的国家都打趴了。打趴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当时的国防部长叫做戴扬，好厉害的这个戴扬将军呢，带着军队就直接攻入耶路撒冷。因为当时他们盖了一个新的城叫做新耶路撒冷，就在旧城，就新城在旧城的旁边，他们不敢进去旧城。当时六日战争以后，他们就把旧城占回来，因为那个地方是圣地，是圣殿盖的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新城跟旧城就合在一起，耶路撒冷又回到什么呢？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所说的，耶和华固定要怎么样呢？要选的锡安成为他永远的居所。然后这里说什么呢？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耶和华这样说。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个叫祭司什么呢？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带世界上的人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神。然后这样说呢，然后第十节很有意思，我要叫大卫的脚，弟兄姊妹，大卫有脚吗？我看看，请问谁有头上有脚没有？这里说我要让大卫的脚怎么样呢？这是我要让大卫的在那里发生，其实这里发生就长起来的意思了。那请你们记得哈，旧约时代凡是说到脚是指什么呢？指权柄。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要让大卫的权柄就在什么？就在圣殿，就在耶路撒冷怎么样长起来，发展起来的意思。而且呢，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谁？这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我要为我的弥赛亚，我特别高抹的那个弥赛亚怎么样呢？预备明灯。换句话说，一条很清楚的路。然后呢，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这是应许。 耶和华神要让他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要成就的事情。这里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在被抓去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大概前五天啊，就是在礼拜天主日的时候，那一天呢，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有没有？其实耶稣走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再要成就什么呢？成就说神的儿子，这位受膏者进到里面去宣告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的首都的意思。而且我要在这里怎么样呢？登基。而我登基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要将我的身体，将我的生命被献给所有世界上愿意相信我的人。所以耶稣进去先死在那里，上了十字架拯救我们。然后请你记得，耶稣从死里又复活了，对不对？那接连40天的时间，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40天的时间。然后到40天到的时候，耶稣在他的学生他的门徒之前，当时可能有四五百人，看到耶稣基督有云把他接到天上去。然后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升上天，哟，怎么没了？大家一直望天了嘛。然后天使出现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看天，他不上下来呢？他说这耶稣怎么样上去，他要怎么下来。那是在预言什么？耶稣第二次要再回来。再回来的时候，他回来的地点在哪里？请问耶稣被接升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耶稣被接升天的地方在哪里？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犹太人、以色列人要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的时候呢，到圣殿去做礼拜的时候，他们集合在哪里？橄榄山。啊，请你记得，耶稣他在什么地方跟他的门徒做最后见面，然后耶稣被接升天，就在橄榄山。然后呢，耶稣被接升天上橄榄山之后，门徒在那边一直看着，然后天使告诉他说，耶稣怎么样上去，也要怎么样下来。那下来的时候，耶稣会在哪里下来？就在橄榄山。而请你记得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耶稣要降下来在橄榄山，其实在耶稣还没有出生的400年前，先知撒迦利亚在第12章就发了预言，对不对？14章里面就说什么呢？他要脚站在哪里？站在橄榄山上。所以圣经的应许就是这样子奇妙。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耶稣要在橄榄山带着军队扫荡所有什么？所有不合神心意的黑暗的权势跟魔鬼的势力。然后请你记得，以后有机会，盼望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讲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耶稣会在什么地方？耶稣会进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成为君王的首都，至少1000年。而且很有趣的一点，这个耶路撒冷不会废掉，因为怎么样呢？当有一天最后把黑暗的权势全扫荡掉以后，耶稣要建立一个新天新地，而那个新天新地要被称为什么呢？称为新的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篇诗篇，你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带着很大的祝福。让以色列人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知道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了解这些背景的时候，你心里面说，哇，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等候，那现在不是只有犹太人以色列人在等候，现在谁在等候？所有信耶稣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首都，所以这个首都永远在那里，从古到未来到将来，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神命定要成为首都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两件事情、啊、你是不知道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任，他做总统的第三年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我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哪里去，迁到耶路撒冷。最初都他们都在特拉维夫，特拉维夫。他说我的美国的总统、欸、那个大使馆要迁到哪里，迁到耶路撒冷。结果他要迁到耶路撒冷，说哇，周边的好多是被阿拉伯国家一直反对，那你反对你的，我要做我的。因为他说我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是对的，所以呢，我的第一个国，第一个美国要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早去耶路撒冷，在那设立大使。他就把大使馆设立在那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一天早晚，耶路撒冷会成为什么呢？成为首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耶稣所说的上帝的国度来了没有？你们猜看看，耶稣所说的上帝的国度来了没有？啊？好，我给我们三个答案呢、啊。第一个说已经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进行中；第三个还没有。你们就认为哪一个？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比先知的时代看得更清楚了，是不是？诗篇当时写的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写的话，我们现在更离近什么，离那个世界末日的时间更近了，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了，美国已经在那边先设立大使馆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心应该兴奋，你的心应该感动，你的心应该感谢？为什么？这个祝福，这个应许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所设立的神的国已经在进行当中。那请问，耶稣他设立上帝的国现在在哪里？你们知道耶稣的国现在设立在哪里吗？我跟你们讲啊，耶稣讲过两件事情。人家问耶稣说上帝的国在哪里，那个法利赛人说，耶稣说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在哪里？耶稣说，我第一个，上帝的国在哪里？在心里。只要你心里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他是你的主，他掌管你，你是他的人民，你是他的百姓，你是他所爱的，上帝的国就在你的心里，你的心里就有耶路撒冷，这是最大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祝福。还有第二个，上帝的国在哪里进行着？除了在你的心，在我的心以外，还有在哪里？你们可以想象，看得见的哦，在哪里？有人画圆圈，有人画这样，是到底是哪里？全世界都是，是不是？好，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教会，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来了，圣灵让教会诞生，而这个教会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看不见的神在地上可以看得见的代表。我再讲一遍，教会就是今天可以被看得见上帝的国的代表。而请问教会是什么？很多人讲说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恩光教会，就来这里，对不对？请问这里是恩光教会吗？不是，这里是恩光教会敬拜的地方。请你记得，教会不是人，也不是地点，教会是人。我们弟兄姊妹、兄弟姐妹聚合在一起，这里就是教会。如果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这里就是神的教会。 如果我们长子会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就到海边去做礼拜？请问在海边做礼拜，灯光教会在哪里？在那里。所以请你记得，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人在一起的聚会。所以请你记得，上帝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你必须有这个观念。所以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离开我们教会到其他的地方去旅游，你要去参加教会。为什么呢？你去那边聚会，那个地方就有你的弟兄姐妹。而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管你去哪里，只要他是信耶稣的，他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那是最美最美最大的祝福。所以神的国度一直在往前走。最后一个，我要告诉我们诸位，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只要哪一个个人，哪一个家庭，那一群体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耶稣的国度就在那里。你知道在非洲有一个很奇妙的国家，很有意思，叫做乌干达，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有多少人去过乌干达？没有哈。乌干达曾经在1971年被一个独裁者叫做伊利阿敏。这个阿敏呢，还好，看起来好像很像中国的名字，其实那个阿敏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独裁者，在他任内不知道杀了多少人，特别他对基督教非常讨厌。在1979年阿敏终于被推翻了。你知道当被推翻的时候，国家是满目疮痍。满目疮痍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经济凋敝，而且更可怕的就是艾滋病横行，全国超过 50% 的人有艾滋病。后来这个国家简直是烂人烂成一大堆。后来阿敏被推翻以后，被选出来的总统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乌干达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基督徒有1/4，里面的基督徒一共，基督徒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一共有 87.3% 的人。那这个国家在一个集权的统治之下乱七八糟，而且艾滋病横生。我认识一个好朋友，是经过罗学川牧师介绍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Peterson Sosi。 这个 Peterson Sosi 是一个在他是乌干达的人。他在阿敏的时代呢，因为传福音被抓去，有一个军人就带着他下命要把他枪毙了。所以这个朋友 Peterson Sosi 说，他被带到一个旷野去枪毙的时候呢，他被绑在那边，然后眼睛睁着，然后再唱歌，然后再笑。那个军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神经病的，要被枪毙了站在那边笑，还有在那边唱歌。他说你在唱什么？他说我在赞美耶稣。然后你不怕死？他说我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以后，耶稣就接我回天家。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很有意，非正收集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我对为你比较可怜的，我可怜你的。他说为什么？我等一下把你杀死，我还活着。他说不不不，有一天你也会死哦，你死的时候下地狱哦，那我现在上天堂，所以我很喜乐。你看那个人吓坏了，说那你为什么那么喜乐？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啊。你知道在乌干达大概所有的人都听过耶稣了。你知道那个军人怎么做什么奇妙的事情的？就嘘，别讲话，然后走过去，把他的那个捆绑就松了以后，那个森林里，他快走，我要回去复命，啊，我要回去做基督徒，他就得救了。所以阿敏死了以后很有趣，整个国家就回过来。后来新任的总统跟新任的国会，他们带领会众在那个国会大厦面前，他们举行一个非常大的敬拜。 他们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得罪你，我们现在代表全国的百姓要跟主立约，让乌干达永远属于耶稣基督的。要那个国家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给他们非常大的祝福。你相不相信那个将近一半的人都有艾滋病啊？那有科学家跟他们讲说，如果这个国家要把艾滋病从这个国家扫掉啊，可能要五六十年。但是很有趣，这个国家整个翻过来，带领者把这个国家奉献给主耶稣以后，你知道五年不到，艾滋病降到只剩下 2%。 神情奇妙的大事，现在乌干达复苏的不得了。所以 你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愿意把这个国家奉献在神的面前，就是蒙福。哦，在这里要再讲到美国。美国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信仰为根基所立起来的国家。在过去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个国家被腐化了，这个国家被扯烂掉了，这个国家本来只有相信男跟女就两性而已，怎么在拜登里面变成72种？神经病了。这个国家变成乱成这个样子，这个国家甚至在鼓励人家赶快变性，而且变性从3岁开始就要交保关门。这个国家开始乱，但是还好，感谢主，全美国不知道几千万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包括我们恩光教会，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求主赐福，求主帮助。川普现在上去了，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请我们不要放弃，还要继续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国会在检视那个谁呢？检视那个川普总统的内阁。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借着川普检选这些内阁的阁员呢，一个一个都是顶尖的人物。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全部是不是，至少超过50%以上，或者到80%，我不一定，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我这几天在看那个司法部长的任命的那个司法部长是一个女的哈，就是 Pam Bundy。 哦，那个口才一流的。你看到他在辩论的时候很有意思哈，那个民主党的一直在追问说，你如果做司法部长的时候，元月六号哈，那一天的暴乱，你会不会起诉？他们说开始还简单，他们知道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挖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会赶走，所以他们紧张，你会不会起诉？哇，这个方迪很厉害哈，他说我们就依法行事。然后那些民主党说，你要给我回答是或者不是。他说你怎么，他讲了一句话说，你怎么像小学生，只会回答是和不是，我就依法行事不是吗？那你会不会听川普的话？看到他们开始在紧张哦，而且所有的都在怕说什么呢？他被起诉，很奇怪。但是我们感谢主哈，也毫无几个共和党的那个议员哈，问得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个叫做 Josh Hawley， 这个是非常好的年轻人，他现在就40几岁而已哈。哦，这个人非常非常笑，非常厉害。他 是一个天主教会的基督徒了。他讲了好多，一直说你以前所做的事情，我知道他以前是佛罗里达的那个总检察长，那现在你要做美国的总检察长，你如果对犯罪你的看法怎么样？还有呢，你对那个非法移民你的看法怎么样？还有呢，教会如果被逼迫的时候，你做一个司法部长，你的看法怎么样？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过去两年里面，有500个教会被骚扰 ，FBI 进去抓人，因为他们反对堕胎，你怎么办？”他说：“我一定追到底，这种事情不准在这美国发生，因为这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是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不能够随便拦阻人家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真的是看到我们有盼望的，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继续祷告。明天是川普总统要就任，你有没有发现天气突然那么冷啊？你会觉得说，哎，上帝好像不太祝福，那个民主党就在笑，哦，你们就是这样。其实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你相不相信这么冷的天气，神让它这么冷，有神的奇妙的美意，让他有机会怎么说？让他有机会说太冷了，到室内好了。你知道明天，而且他们说啊，明天可能因为天气冷，所以没人，就少不了老几个人要去而已啊。那个新闻就在嘲笑，其实不是。起码超过20万的人已经预备要去住在那里，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神知道黑暗的权势可能会做什么，所以就让他在室内。其实雷根总统就任的时候，雷根总统就任是在室内的，那不是意外。而且其实这件事情在背后在告诉我们说，神在做保守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让我们祝福美国，让美国可以翻转过来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神绝对不放弃我们，也盼望美国因为这个样子能够成为世界的帮助者。最后我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请我们继续为中国祷告，也为台湾祷告。那里有我们的骨肉之亲，盼望，我真的盼望有一天中国能够被翻转，成为可以自由敬拜耶稣基督，让人可以到处去传福音的地方。而我也祷告求主帮助，让台湾不再乱拜。台湾好像什么都好嘛，但是乱拜就很糟糕，大概有 80% 的人乱拜，什么神都拜。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这是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段圣经非常美的地方，从以前看到神的祝福引导，到当时还在期待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走了那么久，以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已经100%，没有100%，大概95%啊，超过95%都成就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只剩下 5% 还没成就，那是什么呢？是末世要成就的事情。我再去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起码有3000个神的应许，如果 95% 都成就了，那 5% 会不会成就？会。请你说会。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所以当你看到这段圣经，再结合你现在所看到的住在美国的景象，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兴奋，我们应该感谢神，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祷告，求主帮助让美国更好，让我们的祖国更好，让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属神的国度，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求你就帮助，借着这一段圣经，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你所命定的，你所设立的，你从来不讲谎话，从古到今到永远，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求主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的救恩以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可以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而且主耶稣还给我们保证，他不叫我们做孤儿，他差派，他会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凡是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跟三一真神合作，成为你可以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代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救恩，彰显你的慈悲，彰显你的作为。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祷告不断，塑造我们的生命，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上帝国度和神敬意的子民。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面前求主赐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救主耶稣万福恩缘。
心居路，心将身心完全奉献，从今以后永驻主。
让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永远的大君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舍了生命，救了我们，用他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用他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承担了我们罪所带来所有的咒诅。感谢主，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一切肮脏污秽、罪恶跟魔鬼的权势，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不但罪得赦免，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有永恒的盼望。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般这样一般永远最奇妙最伟大的救恩，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说，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连付一点代价都没有，只要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着。主，很多人以为说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付不起，所以你就白白的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任何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一点点的赦免。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就全然的接受，因为你爱我们。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可以用一段时间一起来祷告，在你面前寻求你，求你赐福，求你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我们。